啊，主啊，你实在是怜悯我们。你如何在起初来保守你的仆人保罗，你今天也保守我们这些你所喜悦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陶造我们。谢谢主，你赐下你的应许。你说，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感谢主，你用你的应许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经历如何大的风浪，我们都不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我们呼求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亲近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继续来保守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25章，这个亚基帕王去见这个巡抚，去见这个巡抚菲斯都。见了以后呢，菲斯都有一件事，就需要这个亚基帕王来提一些建议，因为这个事儿比较棘手，他想把这个保罗这件事赶快处理掉，不想砸在自己的手里面，就像前任巡抚菲利斯一样。那么当保罗提出来要上告凯撒的时候，他是喜出望外，他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心里面一定是窃喜，因为他把他送到凯撒那里，他就等于把这件事情推出去了。但是要解押到凯撒那里，他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理由，不能无缘无故的把一个没有问题的一个人交给皇帝，这是不合适的。所以他已经虽然是定义要推出去，但是没有合适的理由。那么借这个机会想让亚基帕给一些参考，那么亚基帕也提出来想借保罗，想听一听他是出于好奇啊，出于什么原因想借保罗，所以就很顺利的有一个下面这件事情发生。那么26章，所以一开始亚基帕对保罗说，总理为自己辩明。那么在场的这些人都是这些高贵，但是没有以色列这些犹太人领袖，所以这是一个小范围的非正式的场合，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审判，只是让亚基帕瓦听一听保罗是怎么去来分辨这件事的。说不是一个审判，这是辩明，不是接受审判。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伸手可能是出于一个礼貌，又是什么？说亚基帕瓦，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一开口就是亚基帕王，所以保罗很清楚，这次是在君王面前来做见证。实为万幸，这个不是去奉承亚基帕王。实为万幸，实际上有什么意思，就是保罗知道，因为前面9章15节，主耶稣当时呼召保罗的时候，那么对这个大马士革城的这个亚纳尼亚就说，你要去接待这个保罗，同时告诉亚纳尼亚神呼召保罗的目的。神呼召保罗的目的，那就是9章15节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炫耀我的名。这是神呼召保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给他的使命。他不仅在犹太人当中来宣扬主耶稣的名做见证，而且要在外邦人当中做外邦人的使徒，还有一点就是在君王面前。那么前面这么多年，保罗前面的工作都基本上都做了，向犹太人传福音做见证，向外邦人传福音做见证，建立那么多的教会。那现在在最后的几年，他要向君王做见证，所以这是保罗知道， 那么实为万幸，也就是感谢主，主给他这样的机会终于应验了，他可以有机会向君王做见证。亚基帕王是一个王，这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虽然是对这个外邦人，特别是外邦这些有地位的人，我们不会去阿谀奉承，不会去奉承他们，但是我们不要失了礼貌。所以这儿保罗非常有礼貌的说，亚基帕王啊，我是如何如何，非常的有礼貌。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啊，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在外邦人面前，在不信人面前反而非常有礼貌，很尊重别人，反过来在主内却做得很不好，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我们最起码的这个对别人的尊重是应该是有的，保罗做得非常好。第三节，更可信的是，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熟悉，因为这个亚基帕是在犹太地做王的，他这个人是非常清楚犹太律法的，而且这个就是犹太人当中的祭司长呀，这些都是他任命的，他非常熟悉。既然这样，所以我们从下面来看，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这个风俗，与在菲斯都这个巡抚面前的风俗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出发点完全不一样。那么他在菲斯都这个巡抚面前的风俗是着重于没有违背罗马法律，而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的风俗，他的着重点是他在主面前是如何悔改的，是他得救的见证，以及将来这个人的盼望与复活有关。所以说，所以求你耐心听我。第四节，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就从小，保罗从小是怎么这个人怎么样，犹太人都是知道的。那为人如何，这是其实着重强调他是一个严守摩西律法的人。因为他下面提到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非常严谨的去遵守律法的。而且我们前面也知道他是那个加玛列的得意的门生，这些犹太人都知道。第五节说，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我们教宗指的是犹太教，他在犹太教里面是最严谨的这个宗派里面，那就是法利赛人。这个是有目共睹，这些犹太人都是知道的，只要他们愿意来决胜来这个做见证，这些都是可以知道的。第六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那他是以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法利赛人，但是今天之所以在这受审，是因为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神向他们的祖宗所应许的，向十二个支派应许的，也就是十二支派代表所有的犹太人，向所有犹太人所应许的。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往前看呢，就可以往前追溯一下。那其实在创世纪的49:10，当时雅各为这个几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特别是对犹大这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就提到，那么创世纪的49:10说，龟必不理犹大，杖必不理他两脚之间，只等希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一个预言，其实这里预言到了弥赛亚，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提到了龟就是玉器呢，代表这个地位，代表身份，代表权力。杖我们知道，杖代表权柄， 这些都指的是弥赛亚。那么只等希罗，希罗在 括号里面说赐平安者，那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那只等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到，万民都会归顺。这已经就前面已经 有预言，这就是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与复活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六节，当时主耶稣神在呼召这个摩西的时候，神就说出埃及记的三章六节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我们当时可能还看不清楚，但是到了我们到了路加福音，这句话我们就很清楚了。在路加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说，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荆棘片就是出埃及记，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说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我们要知道，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神，雅各的神，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些人早就死了。以色列人非常清楚，神不是死人的神。那不是死人的神，那些人死了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将来一定会复活。所以这其实早就已经应许有复活。说保罗就是说，因为这一件事而被这些犹太人告发，接受今天是这样的审讯。说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指望，因为这指望，这个指望就是指望弥赛亚的到来，指望复活。我们今天也是盼望着有这样一个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到时候活的跟那些死去的圣徒复活以后一块来接触。第八节，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不看作不可信的呢？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你们就是指的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这个亚基帕王。特别这句话里面强调的可能更针对是亚基帕王，因为亚基帕王他了解犹太教，了解这些，他应该是知道死人复活的，为什么还不信呢？第九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这几句话，其实保罗在他面前很坦诚地承认自己以前也是这样逼迫拿撒勒人耶稣，逼迫这些基督徒，说跟在场人也一样，也是这样的人，在迫害基督徒。从这儿实际上也给我们一个其他方面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如果是真的信主，真的信，一定会受逼迫。如果是我们信了多少年从来没有受过逼迫，那我们这个信是得考虑考虑了，我们得想一想我们这个信是不是真的信。说真的信一定会受逼迫。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节就说嘛，外邑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说我们当时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真不要灰心，那是一个确，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是一个确据。第十二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那下面他要谈再一次 来谈他这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在前面有两次提到，一次就是第九章的一到十九节，那是去描述保罗是当时是怎么被主呼召，然后怎么转变这样的过程。第二次是二十二章的六到十六节，这一次是保罗被控以后，他借那个机会向耶路撒冷所有的百姓、他的同胞做见证。这一次来描述了一下自己的转变过程，这是第三次，这次是向亚基帕王说：“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我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这前面前两次都讲过。十四节，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前面没有具体说用什么话，这儿很清楚用希伯来话。其实当时犹太人说的希伯来话呢，还就是那个当时的亚兰语。亚兰语跟希伯来话比较相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为什么逼迫我？”那么其实保罗为什么逼迫主耶稣呢？为什么逼迫这些基督徒呢？其实是因为保罗不认识主。那今天也是，就我们受逼迫，就是因为对方不认识主。他如果认识主，与主有关系，绝对不会逼迫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基督徒受逼迫，教会受逼迫，不仅仅是来自于不幸的，来自于外邦人，来自于政府，有好多时候是我们内部所谓的基督徒因为不认识主，不知不觉当中就逼迫主，不知不觉当中就抵挡神。可能我们自己曾经在某一个阶段也是这样做过，以为自己认识神了，以为自己这个圣经读明白了，其实我们还有好多地方不明白，不明白的时候以为明白了，所以我们常常在抵挡神，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要千千百百的到神面前，一定要去真真实实去认识神，和主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下面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用脚踢刺那就是抵挡神，就像用这个脚踢刺一样。你像我们用光着脚去踢那个刺，最后受伤的是谁？一定是我们的脚，一定是我们自己。说抵挡神就像用脚踢刺一样，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去抵挡神真的是不自量力，就像这个鸡蛋碰石头一样。那么主耶稣就说：“保罗，你用脚踢刺那是难的，你做不到，你怎么跟神对抗？神的能力有多大？我们是什么人？”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千千百百的顺服在神面前。我们当神命令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理解，但是我们要顺服，不要用脚踢刺，踢刺的结果我们是受伤害，最后被神管教。第十五节，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这个比前两次要说的更详细一些。说：“我特意向你显现的目的是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这个执事和前面第六章那个拣选的七个执事去管理饭食那个执事是不一样的。这个执事是与福音有关的，那么就是要派你传福音，做见证，建立教会，而且是将你所看见的事 所经历的事要证明出来，并且是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那将要指示你的事现在还没有，就是将来过一个阶段。那这个将要指示你的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也分享过，指的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七到十八节。那么加拉太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就提到，保罗信了主以后，他没有直接去耶路撒冷见那些使徒，而是主耶稣把他带到了阿拉伯旷野，三年的时间，在那旷野里面，其实主耶稣就在指示他，亲自向他启示。所以保罗所领受的，并不是从其他使徒那领受的，他直接从主领受的，指的这件事。十七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脱离百姓，这个百姓指的是犹太人，那外邦人我们知道就是犹太百姓之外的人。脱离这些人的手，这是主对他的应许，就说你在做为主做执事、做见证、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神主耶稣要亲自来保护他、保守他。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一再的经历这些艰难，但是始终是平安的。今天也是，神对我们有应许。我们不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到主耶稣接我们走的那一刻，那神一定是保守我们。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事，我们都是平安的。包括在这场瘟疫也一样。那我们虽然是这么难、这么艰难，但是神主耶稣的手没有离开我们。第十八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么这个十二到十八节整个保罗向这个亚基帕王来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被主光照然后转变的，然后又提到了主耶稣是怎么去托付他的，他是如何领受主耶稣给他的一个使命的。所以最后这个十七到十八节其实就是主耶稣给保罗的使命，就非常清楚，那次呼召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主耶稣要怎么用他，他要做什么事，所以他带着这样一个使命，这多少年来一直在做。那其实我们都有从神而来的使命，那个大使命是赐给教会的，赐给所有的弟兄姊妹的。十九节，亚基帕王，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写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这两节十九到二十节，保罗告诉亚基帕王，他忠实的在践行了主耶稣赐给他的使命，他是非常忠心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亏欠主，忠实的完成这样的任务。那其实这儿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对主忠心，我们要敬畏神，我真的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对主一定是忠心的，对主忠心我们一定是就像保罗真是豁出命来完成主给托付他的使命。但是今天像保罗这样的真的不多，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有亏欠的。二十一节，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就因为这件事，所以犹太人不放过他，要杀。二十二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 虽然是犹太人一直想要杀他，这两年多的时间一直想要杀他，但是始终没有得逞。为什么呢？神在帮助。那上面十七节主耶稣当时 跟他说，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手。神不允许这件事，绝对不会发生。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前面屡次三番的都是有惊无险，表面上是这个罗马人的介入，好几次是百夫长、千夫长这些罗马这个官兵在介入干预。那实际上保罗非常清楚，这是主的手在暗中一直在保护，就像刚才十七节说的。所以在保罗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感谢这些在场的罗马人，而是将荣耀归给神。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在今天好多时候，有的人把这个荣耀归给了这些，特别归给了不幸的人，不要归给这些自己。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遇到任何事都是暗中神在介入，神掌管，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无论是尊贵的人面前、卑贱的人面前、老的少的面前做的见证，所讲的就是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众先知指的是就是那个先知预言，摩西指摩西律法，这合起来众先知和摩西就是指的旧约圣经。也就是说，他所讲的就是旧约圣经当中所预言的必成的事，就上面提到那个指望。保罗只做一件事，就是这件事。我们今天也是只做一件事，就是为主做见证，传福音。那下面他就提到了这个核心就是二十三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其实就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受害、受死、复活，拯救世人，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就是百姓和外邦人，那就是指世人所有人。那主耶稣不仅是要拯救这些以色列百姓，而且还要拯救外邦人，这是这个福音的核心。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核心，要传了半天就光传以病赶鬼、神的祝福，把其他都忘了，这个不是传福音。二十四节，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菲斯都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而那个亚基帕王不会说？因为菲斯都啊，他是刚刚上任，他根本不了解，不明白这些先知书上，不明白旧约圣经，更不知道这个人死复活，更不知道弥赛亚，所以他是那么癫狂了。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其实菲斯都这个观念和立场也是代表了今天许许多多那些不幸的人的观念和立场。我们在不幸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些人的理性就告诉他们，这完全是天方夜谭，所以癫狂了，癫狂就发疯了吧，你这发疯吧。其实好多时候是政治，在不幸人眼里面，我们真的是疯子一样。那前面二十四章五节，那些犹太领袖、那些祭司长和长老说保罗什么呢？你就像瘟疫一样。真的，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我们真的在那些不幸人的面前，就像瘟疫一样，就像一个疯子。他们见了我们就躲，就像今天躲瘟疫一样，大家都不敢见面，见到人远远躲着。躲什么？躲瘟疫，不是躲人了。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为主做工，我们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这样一，就是保罗这样一个程度。如果真的有人说我们，看我们多，见了我们就像多瘟疫一样，看我们就像看疯子一样，那感谢主，我们做的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宁可做这样的一个疯子，宁可像这样瘟疫一样，我们要做神的工。二十五节，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那意思说我头脑清醒，不是疯子。我说的是真实明白的话。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一定不要夸大事实，特别做见证的时候。不要夸大事实，不要做假见证。神需要我们做工，但是不需要我们把这个事工建立在谎言上面。二十六节，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因为亚基帕王和这个菲斯都不一样，菲斯都不明白，但是王啊说你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们就做见证的时候，无论这个我们眼前这个我们见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是地位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放胆。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保罗很有技巧，说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这个先知不是说你信这个具体的人，是这个先知指的是先知预言。上面提到先知和摩西指的是旧约圣经，包括律法，包括先知书，包括预言。先知与预言有关，摩西与律法有关。说你信先知吗？其实意思就是你信先知预言吗？我知道你是信的。那事实上亚基帕王他确实也从这来看是信先知预言的，他相信这些事。所以借这个机会，亚基帕王知道他要做什么，知道保罗要向他传福音，让劝他选一些信主。所以二十八节亚基帕对着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别叫我做基督徒吗？他知道，所以他马上打断保罗的话，断然拒绝。你就这么一劝我就信吗？拒绝了，不可能。下面二十九节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这样有这些锁链，就不要像我现在被捆绑被囚禁起来，而是要像我一样也得到这儿救恩，在主耶稣基督里得以释放，得以自由，得到这儿救恩。无论少缺还是多缺，我向神所求的，那保罗其实向神所求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希望他传了福音以后，这些人都能够悔改，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求的。所以我们要为地上的灵魂去祷告，我们祷告的这个目的一定要明确，为地上的灵魂去祷告。就今天一切听我的，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其实保罗都希望能够信主耶稣，不仅仅是你亚基帕王。三十节，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虽然这不是一个正式审判，是一个分诉辩诉，但是当保罗说完以后，他们仍然在保罗这件事情上一致的看法，没有犯法， 没有该死该绑的罪。所以这也是第三次，第一次呢就是在菲利斯那个巡抚面前，菲利斯虽然是没有说保罗没有罪，但是他因为定无法定保罗的罪，最后把他又关了2年，讨好犹太人，始终没有定罪，也就是他心里面非常清楚保罗没有罪。那第二次那就是菲斯都在前面分审讯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保罗是没有罪的。那这一次是第三次。那么32节，按照亚基帕的说法说，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也就是说，菲斯都不是要这个亚基帕给他一个建议吗？亚基帕听完以后，这个建议说，这个人是可以释放的，你把他放了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菲斯都已经定义要把保罗送到罗马，因为是出于自己的一个目的，他不想把这件事情放在自己手里面太久，引火上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上，他一直是按照主的计划在往前推进。所以说这个菲斯都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原因不希望保罗继续留下来，另外一方面也是神可能把他的神的心意放在他的里面，说即使是保罗没有罪，但是仍然会把保罗送到罗马皇帝凯撒那里，尽管没有合适的理由。所以这就是这件事情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我们始终能够看到神的手一直在介入。表面上保罗经历了那么多，一再的被毁谤、被逼迫，甚至是有生命危险，但是每一次都可以化解。神是借着这些罗马士兵的时候来保护保罗，其实真正保护保罗的是神，不是这些罗马人。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常常落在患难里面，是试探里面，但是神一直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信靠我们这位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对我们有应许，所以我们不惧怕。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